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新约圣经犹大书里提醒我们，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感谢神，身为神的仆人，我们确实要在至圣的真道上不断地造就自己，装备自己，来帮助弟兄姐妹在圣灵里祷告，寻求神的帮助。因为我们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今天要进行的栏目是深思苦难，张老师要来谈一谈什么是怀疑神论，怀疑神论对于苦难的说法会导致什么样的问题。张汉仁老师在他的神学博士论文的研究中提出了证据式的怀疑神论，反驳了神没有容许无端邪恶的三种证据。以下我们一块来听。
为什么世间充满苦难？上帝为什么允许苦难发生？当苦难来临，我们又该如何面对苦难呢？张汉仁老师要和你一起深思苦难。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深思苦难，我是张汉仁老师。上一集我们提到了怀疑神论，那这一集我们会继续的讨论这个怀疑神论的问题，还有我们如何从基督信仰、基督教的世界观里面建构出一个更好的回应。那首先我们来讨论怀疑神论的问题。上一次我们提到怀疑神论，它是基于上帝的知识、智慧、能力跟人的差异，还有我们人对所有可能的更大的善，还有苦难跟善之间的连结，其实我们所知的有限。所以虽然一个苦难在我们看起来似乎是无辜的、无故的，似乎是没有办法带来更大的善，但是因为我们跟上帝的这种差距，还有我们知识的有限，所以我们不应该因为这样就去下结论说我们的判断是正确的，上帝就是没有理由可以容许这一些苦难发生。但是这样的方式会导致两个比较严重的后果。第一个就是会导致普遍的怀疑论，就是在这种状况下，我们可能会说任何我们想象得到的苦难或者是邪恶，我们都不能判断说上帝没有理由这么允许，没有理由容许这件事。所以我们说想象到的即便是很夸张或者是不合理的邪恶和苦难，我们好像都可以说因为我们跟上帝的知识、智慧、能力有无限的差距，所以上帝有可能还是有好的理由容许这些事。所以这样子呢，会造成一种普遍的怀疑论。举个例子来讲，像关于地球年龄，我们现在可能普遍会认为地球年龄是蛮长的，但根据刚才那个怀疑神论的立场说，有没有可能上帝他造出了许多虚假的证据，让我们误以为地球年龄是这么长，其实地球年龄还有我们人类的历史可能才100年而已。有些人可能会反驳说，怎么可能，我们根据一些地质的证据啊，或者是至少我们根据一些我们找到文献记载，我们人类的历史都超过100年了，地球年龄怎么可能只有100年？那这个时候就有人说，上帝他可以根据他的全能还有智慧去做出这些证据来， 你那些地质证据看起来好像已经很久了，但其实是上帝用他的能力把它造起来，造成这样子，让你看起来以为它已经那么久，其实没有。然后你看到那些历史文献，其实也是上帝透过他的神迹造出来的。所以你不能说哦，你有这些证据就以为你地球年龄那么长，其实上帝他是用了某些方法欺骗你，让你以为地球年龄很长。那我们直觉上可能会想说，上帝他是不会说谎的神，他怎么可能会这样欺骗我们，让我们误以为这个世界的年龄其实是更长，但实际上只有100年。反驳怀疑论的人就说，可是根据你们的说法，上帝的智慧、知识、能力跟人类有无限的差距，所以你可能会觉得上帝毫无理由要在这件事上欺骗你。可是因为你跟上帝在智慧、知识、能力上的差距，所以即便你觉得毫无理由，你也不能就下结论说上帝不会这样欺骗你。这个例子告诉我们说，使用怀疑论来回应苦难的问题，可能会导致的结论还有问题。也就是说，当反对有神论还有怀疑神论的无神论哲学家把怀疑神论的方法论应用在各个知识上的时候，我们其实会很难回应，因为他可以很轻易的用怀疑论的方法说，上帝可能会有理由这样欺骗你，只是你不知道。所以这会导致我们知识的基础很不稳固，在我们所有的知识领域中，我们所发现的所有证据都可以被怀疑论入侵，说那个证据可能是上帝他用他的全能做出来的，但实际上不是那样子。这是第一个可能会导致的严重后果，叫做普遍的怀疑论。第二个是，我觉得第二个问题会更严重，第二个问题是会导致道德的怀疑论。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如果我们认为上帝他有可能都会有理由容许任何邪恶，那当我们看到一个苦难还有邪恶要发生的时候，如果我们想要去阻止它，那我们可能会因此阻止上帝想要借着这个邪恶所带来的更大的善。也就是说，我们一般很直觉还有我们从圣经还有我们的理性良知所得到的结论是，我们看到一个苦难要发生应该要去阻止它。但是怀疑神论说，上帝有可能会借着这个苦难带来更大的良善，那我们没有办法知道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当我们想要去阻止这个邪恶还有苦难发生的时候，我们就会陷入这种两难还有困境之中。我如果去阻止这个苦难的话，会不会是阻止了上帝想要透过这个苦难带来的更大的善？那这是两个怀疑神论会带来比较严重的问题。我在之前阻止这个苦难的话，会不会是阻止了上帝想要透过这个苦难带来的更大的善？那这是两个怀疑神论会带来比较严重的问题。我在之前读博士班的时候，我就是有根据基督教世界观还有我们的信仰，我修改了怀疑论的版本，我提出了一个更丰富的怀疑神论。这个怀疑神论我把它称为证据式的怀疑神论。证据式的怀疑神论，它跟刚才提到那个版本的怀疑神论最大的不同是，它是奠基于证据，而且是以基督信仰的世界观为基础。所以证据式凭据怀疑神论呢，是根据我们的信仰，然后根据这个世界观建构出说，我们有什么好的理由去相信那些看似无端的邪恶不是真正无端，不是无故的，而是上帝能够使那些邪恶带来更大的善。同时我也主张说，这种证据式的怀疑神论可以避免刚才那两种后果，就是普遍怀疑论还有道德怀疑论。那在阐述这个证据式的怀疑神论之前，我想要先举一个例子来解释我大概会怎么样回应苦难的问题。假设有一个探员，他叫做杰克，然后他是你很好的朋友，你们认识很久了，但是有一天你发现杰克加入一个恶名昭彰的黑帮，而且杰克不只是加入而已，还整天跟他们混在一起，做许多为非作歹的事情。那这个时候你可能会想说，杰克他堕落了，他就是从事许多邪恶，而且这个邪恶是不会带来更大的好处的。但是当你这么想的时候，你突然想到三件事情。 第一个，你突然想到这个探员杰克，他过去总是非常尽力的行善，他无论是在工作还是他休息的时候，他总是想办法就是阻止很多的苦难还有邪恶，或者是去参加一些志工和行善的事，甚至他为了做这些事，他牺牲了很多事情，包括他很多的时间精力还有他的金钱，或者是他还曾经为此差点丧失生命。第二个，你想到说杰克他过去也曾经做过一些坏事，一开始你好像也觉得杰克只是纯粹的在行恶而已，这些做的坏事没有办法带来什么更大的好处。但是后来呢，杰克做完整件事之后，你才发现他是为了实践更大的善。像是他过去也曾经卧底在一些黑帮里面，他一开始好像跟那些人同流合污，但后来杰克都把那些黑帮铲除了，所以你就想到过去有一些状况，一些例子，你一开始也是以为杰克在做坏事，可是后来杰克反而都透过他的整个行为完成任务，显现出他并不是只是想要做坏事，他是为了实践一个更大的良善。第三个，你知道杰克他拥有许多你不知道的机密资料还有情报，所以他判断某件邪恶或苦难是否能够带来更大的好处、更大的善的基础跟你不一样，他有更多的知识是你所不明白、所不知道的。所以在刚才你回想到那三点，其实有三种证据可以使你相信杰克这一次虽然参加一个恶名昭彰的组织，但他仍然是清白的，他是为了带来更大的良善才参加的。首先你第一个证据是知道杰克他过去是一致的行善的，你知道他是一个良善的人，他是一个好人，甚至他为了良善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第二个证据是杰克过去有好几次的行动都翻转了你原本对他的判断，在这些行动中你本来判断说他是纯粹的行恶，或者是他行的这些恶没有办法带来更大的良善和好处，但杰克后来都证明了他所从事的这一些邪恶或苦难可以带来更大的好处。第三个就是杰克他拥有你所没有的资讯，那从这三点你可以有很好的证据去相信杰克其实可以透过这一次参加这个恶名昭彰的黑道黑帮来带来更大的良善。那我们可以把这三种证据应用在上帝身上，在我们的信仰中我们也可以找到这三种证据。第一种证据我把它称为支持性的证据，这种证据就是支持上帝他总是行善，不允许无端的邪恶。我们可以在我们的信仰的世界观中找到这种证据，发现跟上帝看起来他执行或容许无端邪恶的这个比例来看呢，上帝他行善或者是透过一些恶带更大善的这个比例是更大的，大非常非常多。所以这些证据让我们有好的理由可以相信上帝他是一个良善的上帝，他不会容许无端的邪恶。但是只是这样好像还是不够，因为有很多看似反例的证据，就这些证据我们看起来好像就是一个无端的邪恶。像我们之前提到那个小鹿斑比，他在森林里被火烧伤，然后没有马上死，而是痛苦了好几天才死。但是在我们的信仰还有信仰的世界观里面，又有一些证据是可以颠覆我们的判断的。这些证据可以颠覆说我们原本是判断某个邪恶或苦难是无端的，是无故的，无法带来更大的好处，但这些证据都显明我们过去之前这样的判断都是错误的判断，我们原本判断这些反例会使上帝的良善受到影响，好像上帝他允许了没有办法带来更大好处或者是无端的邪恶，但是后来我们从这些例子中知道我们的判断是错误的，所以这种证据呢会使那些反例的证据失效。第三个我把它称为超越性的证据，也就是说上帝拥有我们所不知道的额外的资讯。 那这三种证据合起来，就像在刚才提到了那个杰克的例子一样，这三种证据可以让我们有好的理由相信上帝他没有容许无端的邪恶。首先我们来看到第一种证据，也就是支持性的证据。这种支持性的证据，也就是说上帝他是一个良善的神的证据，必须以压倒性的比例胜过看似无端邪恶的例子。我们可以从几个层面来看。首先我们可以从上帝对这个世界的护理还有普遍恩典来看，我们的世界它现在之所以会适合生命居住，它其实是需要上帝非常多的恩典的，包括我们跟太阳距离的位置，还有我们这个地球上的水的量，还有各种的很细微的这些定律，还有环境，都有上帝非常多的恩典在其中支持运行，这个世界才会有那么多丰富美好的生命存在。如果上帝他没有在这其中工作的话，那我们连一刻都活不下去，我们所有的生命的生活动作存留全部都在乎上帝。所以我们观察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个世界充满了上帝的恩典，上帝他的良善慈爱与美好在这些事上极大的彰显出来，这个是一个非常强的上帝，他是一个良善的上帝的证据。大家也可以思想，在整个宇宙之中，到目前为止，我们只发现我们生活的这个地球有这么丰富的生命还有生态系统。如果上帝把他的恩典收回的话，那么这个世界，这个地球，其实就会像外太空一样，是一片死气沉沉的。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生活的世界还有环境中，可以看到上帝他是一个良善的上帝。再来是我们的生活中其实有很多的经验，是我们一开始经历某一些苦难还有痛苦，我们本来觉得这个是一个无端无故的痛苦，它没有办法带来更大的良善，但是后来我们在我们生命的更后面的阶段，我们都会感谢主说，感谢上帝让我们经历这些苦难，让我可以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或者是对我的生命有更大的影响。在一句英文谚语中 No pain, no gain 也展示出了这一种带来更大的善的恶，就是有一些良善是需要透过某一些痛苦才能够得到的。所以在我们的生活经验中，也可以看到上帝容许很多这种带来更大的良善的苦难出现在我们的生命中。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可以根据我们的信仰知道，在永恒里，在天上，人会永远活着。而在那样的状况下呢，其实就是避免一个人堕落，在堕落中受苦。所以当上帝拯救一个人在永生里的时候，他其实就代表他累积了一个无限的良善， 无限的好处。因为第一个，他避免一个人永恒的在最终受苦；第二个，在永生里，他跟其他众圣徒还有上帝，甚至是受造界中这种美好的关系，其实也是一种良善。所以根据我们的信仰，在终末，在末世的时候，在上帝所创造的永生里，他累积的这个良善是无限的美好，然后这个量也是无限大的。所以如果我们把在永恒天国里的那种良善还有益处带进来的话，就会发现上帝在大部分极大比例的状况下，他都是一个良善的神，他都是要让人类可以在他的恩典还有怜悯还有良善之中可以生活。那这个跟我们所观察到那些看起来无故而善的比例比起来，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比例。那当然有人会想说，那地狱呢？地狱是不是代表累积了无限的恶？这个我们在下一讲我们会讨论这个问题。那支持性证据还有一个很强的证据，就是耶稣基督的受死。根据我们的信仰，耶稣基督他是圣子，他道成肉身，然后他道成肉身之后，他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所以他具有神人二性。但是呢，耶稣基督为了我们人类的罪，他死在十字架上， 而他死在十字架上这个举动，他可以带来无限价值的良善。也就是说，第一个，他满足恢复了上帝被亏缺的荣耀；第二个，他拯救了许多人在永恒中堕落。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受死，他也是带来一个无限的良善。而且在耶稣基督的受死这件事上，我们也看见上帝他为了带来更大的好处，为了拯救人，他是愿意付出所有的代价，阻止无端的邪恶的。像在道成肉身、神人恶性的耶稣基督身上，当他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因为这种神人恶性在位格上的联合，所以耶稣的死某种程度也代表了神之死，表示上帝愿意为了拯救人类，为了阻止世界上的苦难，是愿意付出这种极高的代价的。而如果上帝的生命是无限的话，那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在十字架上，他是愿意付出这种无限的代价来阻止世界上的苦难还有邪恶的。所以从刚才这几点来看，我们有很强的支持性证据，让我们相信上帝他是一个良善的上帝，他会愿意为了阻止苦难还有邪恶付出极高的代价，而且在极大的比例的例子中，上帝他都是愿意为了人还有良善的缘故来实施他的护理还有他的拯救的。所以第一种支持性证据，我们有很丰沛的证据，但是只有第一种支持性的证据不够，还是有很多反例，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些证据是来破坏这种我们原本的判断，让我们觉得我们本来判断它是一个无辜的邪恶，但其实我们这个判断是不准确的。那在我们的生活经验还有信仰中，其实有很多这样的证据存在。第一个，我们的生活经验中，刚才有提到，我们本来会觉得有一些苦难看起来是无端的、无故的，我们本来是这样判断，但是后来的结果都是其实不是这样子，它可以带来更大的良善，对我来讲是可以带来更大的好处的。所以在我们的生活经验中，其实就有很多这种可以破坏反例的证据力的证据。但是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些仍然不够，因为这个世界上好像还有很多无辜的苦难，我们生活中这种例外，就是一开始判断无辜但是后来可以带来更大好处的苦难，好像只占了一小部分而已。那我们也可以再去思考说，其实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可以看见上帝他真的可以使一个看起来无辜的邪恶带来一个更大的好处。我们讲到耶稣基督的受死，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所以说他的受死，虽然神不能死，但是因为神人恶性联合的关系，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也可以归算给耶稣整个位格，所以算为圣子之死。而圣子因为有神性的关系，所以他的生命的价值是无限的，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死这个邪恶，它的负面价值其实是比其他的邪恶还有无限的大非常多，因为神之死的负面的价值是比其他的苦难还要无限的严重很多的。然后这个十字架上的这个苦难还有邪恶，在上帝还没有揭露之前，其实这个邪恶看起来会是一个无故的邪恶，我们人类没有办法想到有什么东西可以成为一个上帝容许这样子极为无限的邪恶的好的理由，我们人是想不到的。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十字架上的苦难还有邪恶，它不是无故无端的，它是可以带来更大的善的。从圣经中我们知道，上帝透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他拯救了许多人，而这个拯救可以避免许多永恒的苦难，也可以带来许多永恒的善，就是刚才讲到避免人在最终永远灭亡，而且这些人会在永生里面跟神还有其他人还有跟自我还有跟世界的这种关系可以带来一种无限的善。而且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受死，可以使上帝的荣耀不会受到亏缺，上帝的荣耀是无限的，甚至是他也满足了上帝的公义，这也是使上帝的公义不会受到影响，这个价值也是无限的。 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反例。我们原本判断这个极度无限的负面的无端的邪恶都被上帝使用来带来一个更大的善。那如果这种看似极度负面价值的无端的邪恶都可以在上帝的手中带来更大的善的话，那其他有限价值的这些苦难是不是更有可能被上帝使用带来更大的善呢？这是一个很大的对比，就是一个具有无限负面价值的苦难，上帝都可以使用它来带来更大的良善。那其他就是有限价值的苦难，上帝当然更可以。所以在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受死与复活，我们有一个非常非常强力的破坏各种反例的证据力的证据。那第三个是超越性的证据，这个是我们信仰的前提，也就是上帝他是具有无限的智慧知识能力的神，跟我们中间有极大的差距。所以把前面这三种证据结合起来，我们是有很充分的证据相信这个世界上所有我们看似无故不能带来更大好处或良善的邪恶，在上帝的手中上帝都可以使用，然后带来产生一个更大的良善还有好处。那这种证据式的怀疑神论，它要怎么避免一般的怀疑神论的两个问题，就是普遍的怀疑论还有道德的怀疑论呢？证据式的怀疑神论它特别的地方是，它只会让我们有好的理由还有证据相信上帝对于他已经实践的苦难可以带来更大的善，也就是说一个已经被上帝实现容许的苦难，它会是可以带来更大良善的苦难，它不会是无端的。而刚才讲到普遍怀疑论，它成立的前提是说，任何的苦难只要我们想象得到，上帝都要有理由可以容许它。但是证据式的怀疑神论没有做出这样子的结论，它不是说任何的苦难，它是说只有上帝实践的苦难，所以它不会导致所谓普遍怀疑论的问题。然后再来是道德怀疑论的问题，证据式的怀疑神论也可以避免，因为如果我们去阻止一个苦难，这个苦难没有发生的话，就代表上帝没有让它发生。那一个没有发生的苦难呢，就不会说陷入刚才讲的那一种，可能会我们因此阻止上帝透过这个苦难带来更大良善的这个问题。因为证据式的怀疑神论只是说，我们有理由相信上帝他容许实现的苦难会带来更大良善，但如果一个苦难被我们阻止了，那代表是上帝的旨意不让它实践，那也就是说我们没有阻止一个会带来更大良善的苦难，因为它没有发生。所以我们因此避免了怀疑神论会带来的这种普遍的道德怀疑论的问题，也避免了刚才讲到的普遍怀疑论的问题。那今天这一讲就到此为止，谢谢大家。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张汉仁老师的深思苦难特别讲座，我们也为您预备了讲义，欢迎您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向芳华索取。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汉语拼音的晨曦 at 良友点 net， 晨曦 at 良友点 net。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愿你荣耀